奉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405首。起来看撒母耳记上21章。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一起把21章读一次。撒母耳记上21章。21章第一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 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者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他在他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哥利亚的死，在这里放在以弗的后面，你要可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人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装疯癫，在城里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我们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啊，是记载扫罗他逃亡啊。那么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他这一段啊，在这一章里面啊，就是可以说是大卫一生当中最软弱的一个时期啊。那他为了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啊，所以他在逃难的过程里面让他因为惧怕而信心失落，所以在整个二十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大卫软弱的一个经过。他本来是扫罗，就是当时王的女婿，那么这个两个人岳父跟女婿之间就等于是水火不容啊。因为扫罗嫉妒大卫就想要杀他。那大卫逃亡逃到这个挪比，就是当时的祭司这个祭司城，在这个亚希米勒那里。那他在那里的时候因为逃难兵器食物都没有带，所以他在向祭司亚希米勒来求饼，那也希望能够给他这个刀。那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个信心软弱的一个经过。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从二十一章来看几个教训。大卫在逃难当中他为了求饼，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说谎，所以他是用谎言来求饼。他逃到祭司的亚希米勒那里， 那到了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就是到了神的殿。那到神的殿他却没有因为逃难到神的殿来这个祈求神，他反而在那里说谎。圣殿是求问神的地方啊，可是扫罗这个大卫他到了圣殿第一件事情，他不是求神，也不是求问神，他反而是求饼。我们看这个第二节，大卫回答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我差遣你委托你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经派少年人在某处等候。”第三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食物。我们看这个大卫他逃难的时候，到了祭司那里，到圣殿那边，他不是在求问神，也不是在求靠神，而是求饼求食物。所以我们看他整个过程里面并没有在那里有求靠神 的心呢。我们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也是大卫所写的诗那么大卫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其实他在经历种种人生的经历当中，他很清楚只有神才是人性命的保障所以第一节他就说：“神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他在他的信仰的经历靠神的过程，他曾经有这么大的体验，他相信人的性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说：“神是我性命的保障，神是我的拯救。”可是我们看他在这个逃亡的过程这个逃难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的过程当中他现在所显出的并不是到了圣殿来求问神也不是来求告神以后他就很清楚只有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就是能够瞻仰神的荣美，跟在神的殿中来求问这是人最大的这个依靠跟盼望可是他这一次的这个逃亡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大的这个弱点就是他这一次是显出他最大的软弱那么他用谎言来向这个祭司来求饼或者给他什么食物那祭司是给他的食物但是就是给他圣饼吃了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人其实我们看到神还是怜悯人的神所以大卫他虽然用谎言在这里向祭司来求到他要的这个目的就是得到饼但是呢神还是怜悯他虽然他没有求问神但是神还是怜悯他让他不是只有得到食物还能够得到这个圣饼这个圣饼是在圣殿里面每天所要换的这个陈设饼从圣所当中的陈设桌上的陈设饼把它撤换下来所以这个是陈设饼一般是只有祭司在吃但是呢神还是怜悯他让他能够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圣饼来吃那人在软弱的时候如果说谎一次的谎言 会有再次的收网，所以他为了要圆他的谎，为了要来找出一些合理的这个理由，他会继续说谎，所以他现在又继续说谎，得到的饼还不够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现在两手空空，并没有武器，所以面对扫罗王的追杀，他势必毫无抵抗的能力，所以他这个时候又继续来说谎，用谎言要求得这个刀了，所以他就跟这个亚西米勒说，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大卫又继续来说谎，他说因为王的事很急一次说谎不是就够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很容易犯的毛病，当你为了某事而说了一次谎言，那你为了要圆你这一次的谎言，让它比较合理化，你又会继续编造谎言所以谎言是一次一次的不断的诉说那大卫就是这样他是他过去是何等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面对这个敌人是毫不惧怕，他过去在牧羊的时期面对凶猛的野兽他也毫不畏惧，他有靠神的信，他相信神会为他征战，他相信神会救他脱离这一些野兽狮子的口所以他也相信神会救他这个脱离这个敌人的手，可是他面对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他手上没有枪械，他现在却显得是何等的懦弱，原因是什么？就只因为他说了谎，只因为他害怕一次一次来说谎，那所以他向祭司求刀，那祭司就告诉他说，你在以拉谷所杀的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现在放在以弗的后边，你要可以拿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刀了。那大卫就说，这个刀甚好这一把刀确实是一把好刀，是哥利亚所用的刀所以他也知道这一把刀是没有可比的。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大卫他在整个逃难的过程当中，这一支刀并没有用上，这一支刀没有一次让他可以使用，他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一支刀所以虽然求得到一把好刀，但是这一把刀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他心想，我手上只要有这个好的刀械在面对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也许他能够这个能够逃过这一些扫罗所派出来追杀他的人可是呢以后事实证明如果不是神在眷顾他，其实这一把刀以后根本用不上，没有机会使用，所以刀虽然是好刀，但不能够成为人的依靠也不是人安全的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其实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我们要靠什么第三就是扫罗这个大卫在逃难的软弱后来他逃到这个加特王亚吉那里，那这个加特王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了，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加特城，他逃到这个亚吉那里那逃到这个亚吉那里其实亚吉早已经在大卫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已经听闻就已经知道他的消息那也知道大卫从前的事，所以其实他内心也有一些担忧。那么大卫 他现在到雅吉那里，他怕什么？因为雅吉认识他，所以他现在所害怕的就是啊，雅吉啊会杀他啊，所以他为了啊为了安全，啊，他在那里装疯卖傻，哎，装成疯癫的人啊，好像说他已经发疯了啊，哦，那发疯了，那当然哈，对一个疯子哈，当然人家就比较不会对他这样哦，啊，所以啊，我们看这个大卫哈，不但敌友不分，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而且还让自己的身份啊，哦，完全变得掉啊，哦，等于是名誉扫地哈，哦，本来是一个王，本来是一个人人所这个称颂称羡的一个英雄啊，但是他今天这两个身份他却不敢用，反而装扮成疯癫的人，成为一个疯子哈，来让人取笑。所以二十一章我们看大卫的这三个动作啊，这三件事啊，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个人哈面对危难的时候你会这个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所处的危难这个说谎并不是神的命令，说谎其实在我们也许会觉得说这个撒点谎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其实说谎其实是在神的教训里面其实是不好的而且是很严重的罪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里圣经上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说要弃绝这个谎言不要说谎要弃绝谎言对邻舍要说实话那这个谎言其实它的结局是不好的我们不要以为说谎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再看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21章第八节，启示录21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我们看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将来被神弃绝在那这个烧着硫磺的这个火湖里面，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来经历将来。这个灵魂的刑罚，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切说谎话的，一切说谎话的，那这个说谎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为了这个人的缘故，难道不能撒点小谎吗？甚至我们有些人还会说，善意的谎言也不可吗？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教训来看这个谎言，圣经里面只有说谎言，圣经里面没有说谎言有分善意跟恶意那是人为自己找的这个合理的理由来说我是善意的，我是为了人好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说法，说善意的谎言。其实谎言在神的标准里面没有分所以主耶稣他在四传福音，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那似是而非的事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需要啊来为了要啊来啊这个啊啊为了要来保护自己啊，或者啊来解释某些事而啊为自己说这个谎言啊。那说谎当然是不对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啊。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说话啊，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说谎言在神的标准、神的教训里面，并没有分善意跟恶意，谎言就是谎言。好，那么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要把握要把握两个标准，一个就是爱心，一个就是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谎言不能说。所以说谎你就要落在将来神的审判里面。所以说谎不是小事，是很严重的事。你说谎话是会落在审判里面。那在神的标准里面，就是没有所谓的善意恶意的谎言。所以我们在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两个这个要件，爱心跟实话。你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善意的谎言的解释，也就是因为爱心。我怕讲出实话会引起他们两个人的纷争，所以我就骗他说没有。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有人问你某某人是不是说我怎么事那你明明听到了，那你为了不让他们起争执，你说没有啦，没有没有，你就说谎了。那你会说，那我如果说有呢，那我不是变没有爱心吗？对，没有错。所以你要讲一句话，就是这两个要件都要有，要能够造就人，又不能说谎，那这样你说出来的话才是好的。那只要缺一个要件，就有可能你说出来不是不能造就人，就是让你自己落在谎言当中。所以保罗才会告诉我们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把握的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为了要回答人问你的问题，你不一定要直接告诉他，你可以换个方式来对他说。那你没有把他说别人说的话告诉他，不代表你说谎，你只换个方式来勉励他们，让他们能够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而彼此产生纷争。那这个就是回答的这个灵巧。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四传福音，他有时候也面对这个很多人直接的质疑但是主耶稣都很灵巧的来跟对方来回话所以其实我们要谨慎的就是不要说谎。那大卫为什么会说谎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失去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也就是他害怕他因为扫罗要追杀他，他就害怕了。他因为知道扫罗执意要置他于死地，他就害怕了。过去的大卫不是非常有信心吗？但是现在为什么害怕？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遇到了这个害怕的事、担忧的事比如说你遇到了患难遇到了病痛，有时候你会害怕。突然之间一个患难临到你，你也会害怕，害怕到失去信心来靠神。突然之间你的身体产生了状况生了大病， 你那个时候可能也会失落信心来依靠神啊，所以啊，这个害怕哈，会让人对神失去了信心。我们看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他面对假先知，他是何等显出何等大的信心，因为他知道这一些假先知所拜的都是假神，他们向巴利来献祭，他知道啊，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啊，没有办法来救他们。他很清楚相信他所敬拜的耶和华真神，所以啊，他面对那么多假先知，他毫不畏惧的，而且很有信心的啊，看他当时在加密山上，他是啊显得非常的啊这个啊啊那种态度哈。啊，非常的安然，哦，可是当他从加密山上下来，哦，听到耶洗别，就皇后当时的皇后耶洗别放出的风声，说我必杀你，哎，那么他听到耶洗别放出的风声要取他的性命，他就害怕，就开始逃亡。啊，结果一逃亡，他认为说啊，现在已经。已经没有人了，哦，他也去躲起来了，哦，他没有那种靠神来求靠神的心，哦，那才多久的时间，就让他突然间信心从可以说在高处当中跌到谷底，哦，所以一个神的先知，哦，我们如果要说这个。这个评论这些先知的话，这个以利亚是一位大先知，以利亚是一个很有信心、很有能力的先知。但是呢，这一位很有能力这个神的先知，他竟然信心从那么的坚强，突然就掉下来，完全失落了信心，就是因为害怕。哦，所以当我们面对信仰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种种的患难病痛，我们要能够有安静的心，不要因为恐惧而失落信心。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以赛亚先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如果我们面对患难，面对病痛，你的心产生了恐惧的心，你一恐慌你就失落信心，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祈求神，让我们面对患难，让我们面对极难的时的同时，我们心不会恐慌，我们能够有一颗平稳安静的心。当你的心平稳安静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力量，你就会有信心来依靠神，来求靠神，你就会相信神的绝对能力，你就不会害怕。所以大卫他在他的信仰经历当中，他后来他也作诗，我们看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一篇，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一节，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也是大卫所做的事。他在这里，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为什么？说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孩子他对母亲是绝对的信赖，不管现在刮风下雨，其实他在母亲的怀中，他非常睡得非常安稳，因为 完全信赖他的母亲。那所以他大卫在这里说，神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也就是说他面对这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不知道神的作为在哪里，所以他说我不敢行，就是谨慎慢行，能够谨慎慢行，不敢行，因为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不知道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不慌乱自己，不是慌了手脚，而是谨慎他的脚步，所以他才说我的心平稳安静，这个就是得力，这个就是靠神的信心，如果你的心能够平稳安静，你就有信心来靠神。第二点，大卫他除了失去安全感，说谎就没办法停止。我刚刚想说一次谎会再说第二次谎，所以要来证明第一次谎不是谎言，所以会继续说下去。那说谎也会让人失落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应该要谨慎自己，不要为了这个某些事而随意让自己能够自己说出谎言，因为你说出谎言表示你对人表示你这个对神失落的信心，所以你才会说谎。你对神没有绝对的信心，你会害怕，那害怕你就会用人的方法，那说谎等于是让人失落了你原来尊贵的身份。大卫本来是王子，他是一个国王，那他现在也是一个战士，大人的勇士，可是他因为害怕说谎，结果让自己的身份就变成为了要来让别人能够不杀他来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把自己装成疯子。那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很尊贵，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子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有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让我们因为谎话连篇而成为恶的这个权势之下罪的奴仆。我们应该是一个光明之子，而不是在黑暗当中，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身份改变了，让自己的身份成为那个魔鬼的儿子，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道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要成为魔鬼的儿子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不要因着说谎而让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所以说谎这个后果其实是很不好的那如果我们继续查考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再往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挪伯城中的很多祭司和许多的人后来都被杀。所以因着大卫说谎，其实不是只有他自己，影响到他自己，他自己对神没有信心，和他自己的身份让他失落了尊贵的身份，而且还害了很多人，因此而被杀。 哦，这个我们下一章就会提到，哦，所以说谎，哦，也会害了别人，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哦，其实我们应该，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哦，成为光明之子，哦，我们在，靠神的，这个世上，哦，我们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哦，所以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勇敢来面对自己的软弱。当我们有这个过犯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在神的面前，哦，来承认我们的罪过，哦，那我们要能够提起信心，不管在我们的遭遇的任何事上都要有信心来依靠神，哦，因为神会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路上，哦，来眷顾我们，来看顾我们，哦，我们再来唱诗354首。是平静来接受恩主爱念，他要求你使你平安，只要信他恩言，只要信他，只要信
请你